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；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白玉堂一见胡奇，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，说：“好啊，你小子还想跑？丁大爷不把你送回来，我还想把你捉回来呢。马上吩咐手下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。”手下人过来，立即把这胡奇就给捆上了。白玉堂说：“把他给我送到松江府，送到当官问罪。”跟他哥哥一路去，下边的人就把这胡奇给压下去了。把胡奇给压下去之后，白玉堂马上转怒为笑，瞧了瞧大爷丁兆来：“丁大哥，咱们哥两个可是有日子没在一块聚了，今天您亲自来到我卢家庄，正好咱们哥两个坐在一起喝两杯，好好的叙谈叙谈，怎么样？”丁兆兰说：“五弟，是啊，我跟你很长时间没见面了，今天我到这里来，一方面是给你送过来这个胡奇，另一方面呢，我正想要跟你聊一聊，谈一谈，叙叙旧。”好，白玉堂马上吩咐手下人摆上酒席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酒席摆上，摆上酒席之后，白玉堂请大爷丁兆兰上座。这边呢，丁兆兰带来的这四个仆人是他手下人，白玉堂给他另摆一桌，让他们在那桌上吃。白玉堂在这酒桌上，先是给大爷丁兆兰斟上酒，自个儿也倒上一杯。把酒杯一端：“丁大哥，一日不见如三秋兮，咱们这么多日子不见，好像多少秋啊，啊，那日子就没法算了。来，咱们弟兄先干一杯，以示思念之情。”丁兆兰说：“好吧，五弟，谢谢了。”“不客气。”一杯酒喝下去了，丁兆兰开始不提展雄飞的事儿。丁兆兰心里想啊，这展雄飞他到底把他安排到哪儿了呢？其实此时此刻他把展爷给安排到哪儿了？咱们不是说了吗，白玉堂把那个妇女二人送走之后，展雄飞当时还在他客厅里呢。白玉堂就跟展雄飞说了，说我把您请到我这儿来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把三宝到来了，把您引到这儿来，跟您当面交代交代。展雄飞就问白玉堂：“你能跟我交代什么？”白玉堂说：“我把三宝从开封府到来的，您是开封府里的护卫四品官，您外号叫玉猫，既叫玉猫，那就说明您武艺高强，轻功术超重。那么您来到这里没有别的，这三宝在我这儿呢，我就请您把这三宝带回去。”展雄飞说：“你交出来吧。”白玉堂说：“不是带回去，我就直接交给你呀、啊，是要你自己去找，你自己来盗。我能在开封府里把你三宝盗出来，你在我的陷空岛再把三宝盗回去。你要是能盗走，我就佩服你这斩南侠。”展雄飞说：“三宝放在什么地方？”白玉堂说：“我要告诉你，那还不好办吗？三宝就在陷空岛，更具体来讲，就在我的卢家庄。我这个卢家庄无非有山前这么片地方，您可以在这里把这三宝拿回去，怎么样？”当时展雄飞就说了：“那么我要把三宝盗走的话，你怎么样？”白玉堂说：“你要能把他盗走，我跟着你到开封府前去服罪。” 展琼飞说，你给我几天的日期？白玉堂说，我给你十天的日期。展琼飞当时就说了，十天用不着，三天就够了。白玉堂当时就乐了，三天短点吧。展琼飞说不短，但是展琼飞当时啊错误的理解了白玉堂的用意。展琼飞当时并没被绑着，展爷以为白玉堂说完这话就把他放了，让他自己就在这倒跑呢。可是展琼飞把三天的日子说出来之后，白玉堂最后点头答应了，说行，三天你要把宝盗走的话，我就跟着你到开封府前去投案。就这么定了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接着白玉堂吩咐手下人把展琼飞绑上，把展爷又绑上了。展琼飞说，你怎么还又把我绑上？白玉堂说，不绑上你能盗宝吗？展琼飞说，你绑上我怎么盗宝？白玉堂说，你自个儿自有办法呀，你那么大的能耐，你那么大的本事，你号称南侠客，这绑绳你还在乎吗？就这么的把展爷绑上，又送进那个通天窟里去了。所以白玉堂这就等于变着相的给展琼飞出了个难题。白玉堂此时心里边很有底数，暗想，你展琼飞想盗我这三宝盗出去，谈何容易，比登天还难呢。所以今天见了大爷丁兆兰，白玉堂也不提这段。丁兆兰呢倒想探寻展琼飞的事。在酒桌上，丁兆兰就说了，武帝，听说你到东京汴梁城闹腾的那么欢，你说又祭剪刘刀又皇宫杀人，到底你为的什么呢？白玉堂说，为的什么呀？哈哈，大哥跟您说吧，其实就为一口气，人受一口气，活受一炷香啊。丁兆兰说，您这口气从哪儿来呢？白玉堂说，我这口气呀就从姓展的这个人来。姓展的这个人是哪位？展雄飞，号称南侠客，皇帝御封御猫，我就冲他来的。丁兆兰说，这个御猫碍你什么事了？白玉堂说，您别忘了啊，他叫御猫，我们弟兄叫五鼠，这猫跟鼠能够并存吗？啊，他有了这个外号，那就等于把我们弟兄这五鼠都给贬低了。我就是冲着这个展雄飞去的，在东京汴梁城我折腾的热闹，嘿，最后这展雄飞没把我怎么着。展雄飞把他的刀给削了，这个事儿白玉堂没说，那事丢人，他不能跟丁兆兰说这件事。最后他就说了，展雄飞想逮我逮不着，怎么办？我把他呀得调到这儿来，所以我在开封府里边偷盗皇宫的三宗宝贝，那是太后皇娘送给包夫人的寿礼，您知道吗？丁大哥，这玩意儿您见都没见过，一个是碧尘珠，一个是紫金盆，一个是霹雷闪电翡翠鱼，这都是旷世奇物啊。大哥，您见都没见过。丁兆兰说，是啊，我没见过，能不能让我见见啊？您想见见？哈哈，这个玩意儿说实在的，我现在不能拿给您看，等着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再拿给您看，您看如何？丁兆兰说，武帝，您对这个展雄飞这心有怨恨，可您知道展雄飞他是什么人吗？啊，白玉堂说，我知道，他是皇帝封的四品护卫，在开封府供职啊。不，丁兆兰说，你知道这展雄飞跟我是什么关系吗？白玉堂说，跟您什么关系？丁兆兰说，这个展雄飞 被封为四品护卫之后，他曾经放假回家，在回家的过程当中碰上我二弟，我二弟把他由打西湖岸边引到我们的墨花村。老太太看上他了，他跟我的妹妹比剑联姻，这是我们家里没成亲的妹夫啊。白玉堂一听故作不知，假意的惊讶，哎呦，这怎么说的，感情跟您是亲戚。丁兆兰说，是啊，怎么着，你不知道吗？白玉堂说，哎呦哎呦，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，我要知道的话我就不应该这么做了。哎呀，我太后悔了。丁兆兰说，你后什么悔呀？白玉堂说，您不知道啊，我呀由打开封府里边偷了这三宝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回来之后我留了一个字简，我这个字简上写的是让玉猫办案到这儿来找我，我们两个在这儿要斗一斗。别说这个展雄飞够汉子，看见我这个字简之后随后就跟来了，晚上到我这儿来了。他晚上到我这儿来之后，我对他是略施小计呀。我想展雄飞，既然你来了，我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。先是我在我的房门外边歇了一副对子，在我的隐蔽墙上画了一幅画，隐蔽墙上画的那个画，那是五鼠斗猫。我那幅对子呢，给他写的非常明白，自古都说猫亲鼠，今日却看鼠捉猫，横批是玉猫慢走。结果他没在那儿走，他翻身上了房了，又打房上下来了。我就用了我自己的绝招了，我用我那个假人在那一站，我用我的真人把他引进来。这展雄飞一看见我那个假人往前一走，扑腾一下子就掉到陷坑里头了，翻板把他翻下去之后，底下网兜子把他拿住，绳捆锁绑，我就把他压到了那个通天窟。我跟他说好了，你能够十天把三宝盗走，我就跟着你到开封府去盗案。他说我三天就能盗走，我说你三天盗走那更好。但是这个展雄飞他不老实啊，他在里边对我泼口大骂，说我白玉堂怎么不够英雄，不够好汉。我听到这个话之后，我心里边无名火起，手使钢刀倒在那里，我咔不拉叉。说到这里白玉堂不言语了，丁兆兰吓得腾楞家伙就站起来了，啊，五弟，你一刀把他杀了吗？你要是把他杀了，这个事儿可就大了啊，那是爷家的四品官呐，再者说那是我们家的贵婿呀。这丁兆兰一站起来，神色这一慌张，白玉堂接着乐了。丁大哥，跟您说，我是想把他一刀杀了，但是一样啊，我听您刚才一讲，这展雄飞跟您有这亲戚，您说我能把他杀了吗？我要把他杀喽，那丁家我那妹妹她不就守了寡了吗？啊，丁大哥，我刚才跟您开个玩笑，我是吓唬吓唬您。我一看呐，这展雄飞跟您真是亲戚，您还对他真揪心。真当回事儿，我没杀他，反正是我把他压到我这通天窟里头了，他出不来了，三天的限期，他如果能把三宝倒出去，我真跟他上开封府认罪去。他要倒不出去呢，我也让他在我跟前服个软儿，就这么个意思。丁兆兰说，五弟，这个事儿您说到这儿了，今天我来了，我舍个脸求个情行吗？能不能看到愚兄的面子上把展昭放喽？哎，大哥，你说到哪儿去了？您不要以为我跟展昭有多大仇，我们两个人其实没有什么仇恨，只是怄这么一口气。丁大哥， 这么说吧，您再等三天，三天之后如果展雄飞盗不走这三宝，他就服软了，那我就赢了，我这个脸就正过来了。这样的话，那展雄飞我就放出去了，我就给您领走了，就上您那墨花村串亲戚去了。但是这三天之内，丁德刚，我不能把他放了，也不能把他给您。丁兆兰说，五弟，看在咱们这近邻的面子上，你就把他先放了行不行？白玉堂说，先放了，那得这样，咱哥俩得喝酒，你能把我灌醉了我就放他。丁兆兰说，行，怎么喝法？白玉堂说，怎么喝法？我喝一碗，您喝三碗，怎么样？这丁兆兰丁大爷呀，是个忠厚老实认真的人，听白玉堂这么一说，好，换碗，你喝醉了就放人啊，从现在开始你喝一碗我喝三碗。白玉堂说，对，来。白玉堂端起酒碗来，咣咣咣咣一碗下去了。这丁大爷端着酒碗就连着喝三碗，接着又倒上，倒上之后白玉堂把这碗又端起来，我再喝一碗。这一碗喝下去，丁大爷又喝了三碗，白玉堂喝了三碗，丁大爷就喝了九碗。这九碗酒下去，丁大爷就已经晕了，头昏脑胀，就已经要睡了。白玉堂这个功夫还耍了个心眼儿，最后这一碗倒上，瞅丁大爷没留神，他把他倒了，结果丁大爷又喝了三碗，就这么喝，把丁大爷最后喝的是烂醉如泥。丁大爷喝醉了，丁大爷一醉，白玉堂就笑了，来呀，把丁大爷搀到后边休息，我们哥两个好多日子没见面了，今天好容易见着面，我们得好好的叙谈叙谈啊。他把丁大爷带来的那四个家丁，这丁四魁都叫过来了，告诉你们，回去见了你们二爷就说，丁大爷到这儿跟我哥俩一见面，哎呦，酒逢知己千杯少啊，我们很久时间没见面了，端起酒碗了就不愿意放下呀，喝多了他已经醉了，我呢安排在后边让他休息，你们先回去跟丁二爷说，等大爷酒醒了，我让他在我们卢记庄要玩那么三天两日的，玩完了之后我负责把他送回墨花村，告诉二爷别牵着别挂着，如果他实在有牵挂的话就让他也来，怎么样？这丁家这四魁这酒喝的也不少，哥四个一听，哎呦，五爷，既然要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回去跟我们二爷就那么说了啊。白玉堂说，就那么说。这四位啊坐着船回去了，可是这边白玉堂呢把大爷丁兆兰就安排到后边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罗石轩，罗石轩也是修建的一个特殊地点。为什么叫罗石轩呢？它就像那个海螺那个东西那个形状一样，是在山里边一个洞，这个出口在上部，可是那个上部那个出口呢，要是没有人不知道机关的找不着门，进这里边你看四周没有门，所以把他就安排在这个罗石轩里头了。这里边有桌子有床，桌子上面给准备些吃的喝的用的都放在那儿。白玉堂告诉手下人在这儿听着召唤，如果说丁大爷要是醒了他要喊人，你们就过去，要什么给他什么，就有一点不要让他离开这个地方。白玉堂心想，这个展雄飞跟老丁家有这门亲戚，现在我认准了认定了，这丁老大一来更说明这是真的，正因为这样这个事儿还就不好办了，我得等着三天，我不能在三天之内让老丁家把展雄飞给救了， 三天之后，展清妃盗不走我的三宝，说明他栽在我手里头了。白玉堂就这么想的。可是那边这个丁甲奎、丁乙奎、丁丙奎、丁丁奎这四奎回去之后，一见二爷丁兆会，把这个情况跟二爷一说，二爷，大爷去了，见着白玉堂了，白玉堂对我们很热情，摆上酒席招待我们，大爷这酒喝多了，喝醉了，最后呢，这个白玉堂说让大爷在那休息，等他醒过来之后啊，说他们哥两个多少日子没见面了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瞧那意思还想接着喝，大概是呢还想让大爷在那个卢家庄多转悠两天，多玩两天，然后他用船把大爷送回来，先让我们回来给您带个信儿，说您要不放心呢，您再过去瞧瞧。二爷丁兆会听到这里，当时心中暗想，哎呀，坏了。丁兆会心想，我不该让我大哥先去，我大哥这个人呐，他太诚实，他太厚道，结果到在那儿，让这白玉堂用酒把他灌醉了，等于把他给软禁在那儿了啊。丁兆会心想，我要是过去，这白玉堂还不定使出什么手段来，他还兴许把我也困在那儿，把我要困到那儿，这事可就不好办了。丁兆会正思考到这里的时候，后边老太太堂楼上的丫鬟来了，二爷，老太太请您。哎，丁二爷马上来了，来到后边母亲的堂楼上，一见母亲，娘，您找我。老太太说，我问您，展昭那个事怎么样了？你们救他没有？二爷说，我们正在抓紧救啊，我跟大哥商量着，这不是想让大哥过去吗，一方面给他们送一个人，再一个方面就想谈谈救展昭的事儿。老太太说，救了没有？现在还没救呢。怎么就没救？啊，不是，您别着急，娘，他这么回事，我大哥过去吧，这个白玉堂见了他特热情，说酒逢知己千杯少，摆上酒席请我大哥喝酒，这酒桌上可能也谈到过展昭的事儿，但最终结果呢，他把我大哥给灌醉了，灌醉了说要留到那个卢家庄还多待两天，说我要不放心呢，让我也去，我现在正合计这个事儿，你说我去吗？我要去，我怕白玉堂这里面还设埋伏啊。老太太一听，你们这哥俩呀是一对废物。可这个时候坐在老太太旁边的小姐丁月华心里边产生一个想法，丁月华心想，感情了，这一尺没有八寸近，你们都没有意思救展昭，我自己去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